索播客工作室。
東アジア観察局。
東アジア觀察局。
東亞觀察局。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玉露。
大家好，我是安青。
欢迎收听本周的东亚观察局啊。今天不一样了，就是有一位新的朋友给介绍大家认识啊。是，其实今天这个契机是有一天我在我朋友圈里面看到有一位我跟沙老师都认识的一个出版人嘛，他发了一本新书的一个算新书啊，
对新书
的一个介绍。
对，
然后我一看这个作者，因为这个作者老师待会儿跟大家介绍啊，就是这个作者老师就是看过很多年名字，
是
的，看过很多年名字，但是我突然想到说，然后我一看履历，诶，在复旦当老师，对吧？
对，
是的，复旦日本研究中心嘛，
对
吧？那我说这个沙老师肯定得认识啊，肯定认识。然后我说，哎，我就跟沙老师我说这个老师能请来我们聊聊天吧，然后因为他又做日本研究嘛，
是
就跟我们那个东亚观察局的那个内容先天是关联性还蛮强的，我说可以找一找这个老师来聊天嘛，然后沙老师说好，我去问，然后问了之后今天就促成这个局了啊。
是
沙老师帮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这位新的嘉宾老师啊。
好，今天我们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那复旦日研中心的王广汤老师。
王老师大家好。
对，然后的话是反正就是说是王老师也是也不光是上海了，我觉得是国内现在日本研究的新兴的学术人物，
新时代的那个怎么说领头人物，
对，青年领军人物
啊、哦，对。
然后的话，其实而且广涛老师呢，就是说是这些年吧，他也是蛮注重于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日本的一些书的一些译介工作的，因为他自己除了自己在复旦里面做一些专业的学术研究之外，针对日本之外，也做了很多研究。像这一次那本新书嘛，他也是翻译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一本书啊，也是日本的一个，他算是什么社科学者还是社会学学者？
社会学者
、
哦，东大的一个知名的教授，
因为他那个学部是情报学环，我记得是这种
对
情环嘛，
情环
特别综合
情报
学部，
对，然后他是那个吉田俊哉，然后他写了一本书叫《亲美与反美》，
对，
就这本书其实是蛮有名的，而且是当然出的比较早了，也是20年前的书了。但是这本书的话，我觉得实际上面当时我知道樊如他对这个题目感兴趣，对这个主题感兴趣，也是跟我们东观之前的主题经常会聊到美国，因为我们知道以前的话，我们也跟全小新也聊过一些，比如说涉及到一些韩国日本跟美国这种关系啊，这种主题啊，其实聊得蛮多的，而且大家也都蛮感兴趣的。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机会也非常难得啊，请来广涛老师啊来跟我们聊一聊《我要这本书》吧。
对，
然后因为这本书的话，我觉得名字就非常就是明显嘛，《亲美与反美》。
对，
实际上面我觉得他好像是给我们讲了一个从明治以来的一个日本对美国的一种观念史的一种变迁的过程，对吧？当中也涉及到各种不同的维度，有政治层面的，也有文化层面的，所以说是一本非常言简意赅的讲一个美国这样一个形象在日本的这种社会流变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在聊这个书之前啊，我们因为王老师第一次来嘛，
是
你先王老师先简单的跟我们来那个说一下自己啊，您是怎么会走上就研究这个日本政治这个道路的？
本研究对
对吧？
好，两位老师好，那个
我们不是这种气质的，我们还比较轻松的，没事。
那个
王老师，您是八几？
我86年，
86年的，其实你都比我们小，你知道吧？
我算是昭和的
末年
，昭和86就是61年，
昭和
六十
一
年，
对，
很想成为平成时代，但是四舍五入也入不到那个平成，所以我呢，其实这个整个轨迹是跟日本研究相关，
是
对，
亲美与反美这本书，其实呢，在此之前啊，我其实是有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一个科研项目，在那之前我就对这个日本人对美国的这种观感呀认识特别感兴趣，
是，
那碰巧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这个我们可能两位共同认识的那个薛编辑啊，
是，
找到了我，然后说有没有意愿，那么当时我是正好完成了这个项目，然后亲美与反美这本书的日文原版就是我重点参照的一本书，那就是这个我们叫什么
撞到枪口上
趁热
打
铁，
对，
就翻起来就很顺手了，
翻起来不顺手
啊，
因为这个 引用这个文献啊是很容易的事情，你要把这个文献变成中文，或者说变成大家都能理解的这个文字，其实可能这个吉见俊哉作者本人啊，他可能阅历太广了，因为他用的这些表述啊，其实很多不仅仅是社会学啊，
跨
学
科的
文化学，对，特别的跨学科，所以当时接受下来之后我觉得挺好，但翻译的过程中其实特别的痛苦，但是结果呢结果目前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书才刚刚面试啊，咱也不知道这个国内的反响是怎么样，希望对书也好对翻译也好，大家的评价都
嘴下留情对吧
哪怕是对书有意见别对翻译有意见我也很高兴啊
哎，那我想先问一下王老师，就是还是从你的那个整个学识的一个背景啊，就是你是怎么想到，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觉得说对研究日本政治啊，或者走上那个，因为我知道你也留日过嘛，
对，
当时是名古屋大学嘛，对吧？这个过程我很好奇啊。
特别的单调，因为我呢是这个大概本科大三的时候，有个去日本交流的机会，然后在那个时期呢，我觉得好像跟我们这个也是属于2005年2006年上大学啊，
对，
就是感觉对真实的日本和我们被教育的日本可能有很大的偏差，
对，
那么如果说没有这种我们日语叫皮肤感觉哈，没有对日本的这种皮肤的这种感觉，没有现实的感觉，可能很难认识到这种客观的日本，所以我那个时候大概在大学本科的时候就有了想要研究日本的想法。
你大三的时候是几年？2006年？
2007年吧。
2007年，那个时候已经是安倍了。
对，那个、正好时候是，其实中日关系缓和的，
对，
是
暖春之旅嘛。
对对对，
破冰之旅
那。那时候我在日本，但是没想过去留学，然后考虑在国内吧，节省一点费用，然后考虑国内，就最后就顺利的去了这个我们国内研究日本比较好的一个机构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
社科院
研究所，
日研所，对，
日研所，
对对对。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是进入那个研究生阶段之后呢，其实人的选择就非常的单线了。
是，
第一个你要么就是你有这个学历。
我插一嘴，您本科学的是什么专业？
本科学日语，
就本科学的是日语，然后就等于是说对于日本政治和社会有兴趣了之后，在日研社科院的时候，就等于把专业方向往政治
更聚焦一些，
更聚焦在日本的政治上面去。
所以
你大三的时候去日本，那个时候去到是哪里啊？
三重大学。
三重，
三重县、
不知道是吧？
就我三重大学我
人应该不知道，
三重大学我知道，但是非常偏了，就得属于属于。
对，他是
我正好有个朋友以前
的地方，
我正好有个朋友在三重大学，就是说留学过，他跟我说法就是说晚上哪儿都去不了，
因为旁边就是非常荒凉的海边。
对
对
对，
那个金市，如果大家对日本比较了解的话，金市是一个好像是日本这个县厅所在地里面人口最少
的一个地方。
虽然说它旁边就是名古屋，但是。啊，这个当时我也在那时候其实特别的无聊，所以要不就做点学问嘛。
但你刚才提到皮肤感觉嘛，就是真的去了之后，还是有一些觉得说在国内体会不到的日本的一些就是民情啊，社会的一些现状，跟国内接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吧？
对，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包括我现在有很多也是难以言说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无论怎么去描述日本，或者说。我认为自己已经很客观的在描述日本了，但是实际上呢，反而我们看到的这个有些就特别难以传达，所以我还是特别希望就是我们有这种人文的交流，
是，
包括虽然说通过这个翻译啊，通过书也能够传达一些日本的一些比较。我个人认为哈，比较真实的。
王老师能回忆一下，就具体一点，虽然已经十几二快二十年前的事儿，就当时在三重有些什么样的一种 culture shock 让你体会到了。或者跟书本上的东西不太一样的日本的一些点，因为我是直接去东京留学，因为上海到东京我觉得就是冲击感还没那么强烈，就是都会到都会嘛，
对，
但是像三重那些地方真的就是日本很偏僻的，就是老龄化也厉害啊，然后产业空洞化，就所谓我们书本上看到一些东西集中体现在日本所谓的一些地方啊，它叫气候嘛，对吧，体现在这种地方。你作为一个当时的一个大学生跑到那边，觉得说自己有学日语的话，觉得有些东西是哪些东西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从皮肤感觉上给你留下这种印象？
其实有特别的多，就是我的当时其实也做一些这个，毕竟交换留学要做研究报告，
是
给我冲击最大的一个是什么呢？其实 日本人就是我个人认为啊，比较上层的像这种大学教授啊，跟普通的日本人之间他们甚至都没有很好的认识对方。
嗯，
像我之前在那个时候写了一篇研究报告，其实就是研究日本的贫富差距的。
嗯，
然后那教授就说日本贫富差距有这么大吗？
有这么大。
然后他说
教授自己不知道。
对，他一直比较在比较优渥的那个环境下，但是呢其实三重县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北边是特别发达，四十市以其实就以京市为界啊，
对，
县厅京市为界，南边特别荒凉，
是
但特别漂亮，
是
对吧？我们知道熊野
古道
啊，
熊野古道对，都在那边。
这个好多我们叫南市，对吧？
嗯、
所以我当时写了这个报告之后呢，那个教授啊，好像对我公开发表是有一些批评的啊，说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坐在下面的一些。
嗯，
但你们也知道这个听众主要是以老年人为主、
哦、
是
就啪啪啪鼓掌起来了，说你写得很好、
哦、
非常符合日本的情况。然后就是当时我那一刻我可能就觉得，如果说我们在我是2007-2008年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在当时的中国、
嗯、
可能不知道贫富差距那个这个隔差这个概 念,
概念
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传到国内，
是是是，
但是实际上我们去了日本之后就知道，其实小泉纯一郎改革之后导致的这种学历的自由主义改革，学历的隔差，地域的隔差，这个贫富的隔差，就是男女的隔差，其实都在小泉革命改革之后都已经出现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来一趟日本还是比较有价值的。而且还有一点啊，我也是比较深的，其实你现在去网上也能检索到我，比如说检索三重然后检索王广涛，其实出现的可能就是我当年真是猴年马月的一个跟着我那个导师、
嗯、
我刚才说批评我那个老师不是我的指导老师、
哦、
是指导老师还是挺好的、
okay、
跟着我那个指导老师带我们去这个我们叫 field work 吧、
嗯、对，
田
野
调查，
田野调查，他是做教育的，然后带我们去一个小学，非常偏的一个小学，就是在三重的 南边。
嗯，
我觉得这些学生啊，
嗯，
就是可能东京大阪我不太清楚，其实他们这些地方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国际视野那么的。
哦，那
是
那
是是
是。
而且当时我给了他们非常简单的一些问题，都是五年级六年级的学生，我说中国的首都是哪里。
嗯，
完了之后选北京的特别少，选上海的特别多，还有选香港的，
香港的，
对，选台北的，所以
对于日本人来说，就是上海比北京要有名一点。对很多当时的那个小朋友来讲的话，
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可能
震撼了。
这个就不是一个不应该出错的题嘛？
对对对对、
哎。所以类似的这个东西，我在当时其实有特别
口舌上课来的。
对对对，这个还是很大的。
嗯。
那么还有一些呢，其实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啊。
嗯，
包括这个女性和男性的这种地位啊，还有这个，总之我觉得其实日本这些年一直在变，好像一直都没变。
嗯，
我们当年所经历的很多东西，其实现在日本仍然在一边反省一边
继续对、
大概是这么一个
反省归反省嘛，
对，
反省归反省，然后那个
鞠个躬然后道歉一下，
对，
差不多。
对对，我因为我刚刚跟那个沙老师前面刚录了一个小林制药那个事儿，
对，
就红曲那个事儿，
红曲那
个事儿、就是对他来说鞠躬不是问题、啊、
对
对，
先
鞠躬再说嘛，然后解决问题就是旷日持久那个事情，
那
对
类似的事情
那我们再说回你进了那个中科院那个
日
研
所、
啊、那个时候你把自己的那个研究方向是确定在日本政治，或者说有没有更具体一点的方向？
那这个就可能稍微有点学术了。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我本人呢是进去之后其实专业方向是中日关系，
是，
但是后来我那个时候也是我挺喜欢抓热点的，只是我不太适合做记者。
嗯，
那个时候呢正好日本有一个
几几年的事，
09年
OK，
日本当时是民主党执政，
对，换了之后
呢，鸠山由纪夫嘛，
对对，
东亚东亚共同体的，
对，
我研究这个还没有那么热门，但是后来成为一个大热门的是 TPP，
对，
我当时就
觉得超级热门，
这个日本民主党政权最后同意了这个
TPP
加入这个 TPP 谈判的最后的结果是同意了哈，但是其实
是菅直人的时候同意的，好像对吧？
对的，
对
的，我那个时候做的那个研究方向就非常的小。
嗯、
就是讲利益集团，
嗯，
就是日本国内挺 TPP 的和反 TPP
的
那个派别，
嗯，
经团联肯定是产业界是
他肯定是同意的，对，
然后
因为他要进入一些什么越南这种地方的市场嘛，
他想要免关税、
啊，免关税，对对对，
然后像
农
协、啊、
肯定
反
对
的，
反对
的，
对
啊， 然后还有其他一些这个可以积极争取的中间团体，什么医师会啊，牙医会
，
各种会，对吧？其实他们都是也有保险协会，各有利弊的。完了之后，我就其实就做了一篇，就是国内政治，就是比较纯粹的一个利益集团关于一个对外贸易政策博弈的篇论文。那篇论文呢，就是还好被这个国内的学者比较赏识啊，推荐出去了啊，硕士就发了一篇，然后碰巧这个以这个为铺垫，
是
申请了去日本啊读书。
对，
大概是这么一个。
就是那篇论文，就是就拿了一个硕士。
我就是以那篇
论文
为基础，
然后完成了写了硕士论文，然后完成在中科院的硕士学习阶段，然后去到名古屋大学，然后名古屋大学是政治学的博士，
对
吧？那个在名古屋的期间，因为名古屋比三重肯定要热闹多了，
热闹多了。
那名古屋也是一个日本最大的县城，
对，
不是大城市。
就是除了 Toyota 也没别的东西。
他们一直开玩笑嘛，说名古屋说起来它人口也超过百万了，但好像就是存在感就比较低，
对，
相对来说在日本都市里面存在感就非常低。
对，
我们中国话就是县城了，
县城，
大县城，
大
县城，对。那个时候已经是几年？是
2012年
了，离你第一次去日本也隔了3-4年的时间了，对吧？就是
然后新鲜感就没了。
OK。
然后像很多同志们都认识的那样，名古屋是一个很无聊的城市。
哎，蛮巧的，你第一次去日本是07年，第一次安倍内阁，
对，
第二次去的时候是
第二
次
安倍
内阁，
对，第二次是
跟安倍桑有缘。
第一次是。第一次是安倍内阁
快不行了，
快下台了。
对，他是什么快肚子快不行的那个时候。
对，因为他06年上啊，07年下，所以那时候机缘特别巧合。
第二次是2012年、2013年还是？
我是2012年的
年底
9月吧。
九月那差不多要选了，那个时候是
他刚刚被选上总裁，
野田佳彦嘛。
对，
野田佳彦刚刚选上总裁嘛，对吧？因为那个时候我都快回来了，
是吗？
我差不多是12年年底的时候快回来，因为那个时候。13年等于是安倍第二次那个等于是重新上来嘛，对，年底
12年的年底，对，
年底选举的时候等于是就选啊，基本上是这个情况。那怎么叫没有新鲜感了呢？就是日本没有变化。
对，没有变化。
嗯，
第一个是没有变化，第二个呢就是心境不一样了，就是第一次去还懵懵懂懂，希望能了解一些日本的，就是刚才我说过很多多元的东西。那么这一次我就是冲着博士学位去的
啊，
是。
完了之后就以学术为导向，
是
啊。虽然说是名古屋，名古屋也有好的地方，就是比较安静，然后就可以专心做自己的
研究，
这个研究。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名古屋大学？因为名大也是在日本很好的国立大学啊。就是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你选的时候？
这个说来是不是会招招骂呀，或者招嫉妒，还是
你先说了？
因为现在正好是考博考研的关键时期，
你先说了我听听。
我当年可是北大、复旦都考了，然后后来没去
的。
然后
考上了不去，去名古屋。
我没这么说。然后后来就名古屋大学呢，正好是给免学费的 offer，
奖学金，
我就申请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
项目，
公派研究生项目，然后他又给生活费。
我说怪不得会被骂，原来就纯粹因为优秀的。
不是，这个国内北大、复旦，本身我也是复旦的哈，这个有点那个什么。大概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还要是做日本，如果想要把日本做好的话，
还是要去的。
对日本的这个经历，我觉得一年可能不够。
是
啊，所以
皮肤感觉这个说法真的是。
是，
这真的是有道理的。
对的，
而且有日本人比较强调现场主义嘛，
对
，gamba shugi 嘛，你在第一线研究日本的话，肯定要
还是要有一手的观察。
对，这个皮肤感觉、现场主义，然后日语里面还经常用的这个临场感、
临场感、
临场感，对，
这个我觉得还是
有点道理的，
有一些多作用的。
那去到明大之后，这研究方向是一开始就很明确的吗？
一开始很明确，然后被导师给否了。
一开始
大家都这样。
一开始你想做啥？
一开始我其实想做日本，因为我是研究日本的，是吧？我想做日本，它的这个国家的身份和定位，就是我想把它作为一个，它不是大国，但同时也不是小国，
中等国家，
中等国家。
国家
这个我之前其实做过好多的研究，也不是研究了，因为硕士阶段其实吹牛说自己研究啊，实际上就是关注。后来去了那边之后，可能导师觉得 这个东西操作起来比较困难，
嗯
啊，而且我的导师呢，其实是一个反建制派的那个，我们知道民国大学的左翼的学风是
比较
强
的，强
的
对对对，
他不太喜欢你把他作为一个中等国家，本身好像在夸他。这个 middle power 其实在夸的就是说他，比如说这个，
你刚才这句话，我估计很我们很多听友就 shock 了，
对。
怎么中等国家都是在夸啊？
对，
就是
这个文明国家呀，这个西伯利亚叫什么？西伯利亚 country 对吧？
市民国家的那个
市民国家呀。其实这些人在给他起这个称号的时候，其实在赞美日本。
是，
大日本反而不一定是赞美。
是的，
真的是这样。
就是就日本的，你就是你那位教授指导老师，就是他偏左翼一点的，就他会觉得说你这个方向不是他喜欢的，还是什么意思？
他肯定不会这么说，因为这是学术自由嘛。
哦、
但是我能读出来，最重要的是要能读出来就比较好。读出来空气是比较重要的。
对，读出来是这个意思了啊、哦。那后来调整到什么方向了呢？
后来就其实调整，其实到现在我也对自己的研究也不是很满意，
嗯、
就是做中日历史和解。
对、
哦、
这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甚至脆弱的一个题目。
而且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虚无感吧。
不是虚无感，是无力感。
无力感，
无力感，
无力感，就是你写的东西其实未必
就是
有用。
听众请注意啊，就目前在我们那个聊天的过程中，有一种空气，就这种空气，我们三个人都 get 到了。
因为当时那个王老师他那本那个毕业论文嘛，后来也出书了嘛，
我送给沙老师，
对对，送给我一本，我也拜读过。他就是那个主题嘛，就历史和解嘛，
历史和解。
然后那他那本书，其实我觉得我非常可惜的，因为他是在日本是出版了嘛，
对，
这也是比较好的这种学术出版社，
对。
然后，但是我就觉得这本书估计要在国内出，其实挺难的。
书稿提交6年了。
对啊，我说吧，
无力感体现在这里
了。所以说，大家可以体会一下这种无力感的。
对，
那其实。那你现在会有那种比如说哎，那现在因为已经拿到那个学位了，
对，
等于是说
也恢复旦了，
就是自己作为一个学术历程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在就开始一个自己学术研究的一个，就相对会自由一点嘛，
对
对吧，
对。
那你现在比如说在复旦日研所的话，就平时会关注啊，或者说把自己的学术的目光投射在哪一块呢？会比最近比较多一点。
我们作为研究机构，其实相对来说选择性比较宽，其实但是我又不想被贴上这个日本研究你什么都懂的这种标签，
是
我还是说自己如果说真的是定位专业的话，我还是日本政治外交，比如说
政治外交
政党呀，并不是说那个下一个首相是谁啊，那个不是我也不擅长而且就是说日本的政党运营啊，选举啊，
对，
国会啊，包括这个外交决策后面的一些行为体，大概是这样，相对来说比较中观或者说比较微观的一些。
但其实哦，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很多一些比如说大家认知啊，我说包括从上到下，其实倒是应该多关注一些这种东西。
对
对，因为传统上中日关系都在那种和解啊冷战的那种大叙事里面，其实你们现在平时我会觉得说中日关系或者说我们很多普通人观察日本的话，可以跳脱出那些大叙事的结构去看了，因为日本就像你之前做那个 TPP 那个事情，其实很多它的一些所谓的重大决策，你放开了看，其实就是一个很几个利益集团之间互相博弈的一个结果。
是的。
但是呢，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那种习惯说用这种眼光去看日本的话，还是会放到那种大叙事啊，日本整体在右翼化，对吧？然后整体在保守化，然后整体它军国主义要怎么样了？然后比如说大历史里边，其实会有一点点那种 nonsense 那种部分在里边。
对，
其实我觉得像王老师做的这种细致的那种研究，反而是未来我们就是应该就重视起来的这种方向了。
其实国内其实这一块，哎，我们又变成评价学术现状了。但是我觉得这一块相对来说弱一些，大家对国内政治其实比较细微的一些地方的关注，可能在我看来啊比较少。
是
啊，
对。
因为这一块的话，实际上面哪怕是做社科研究或者说这种政治学研究的话，某种程度来说还是要有一个实证基础的。我们国内的话，就是我讲的
平时不关心，
我讲的坦白一点的话，就是国内有的时候可能这种大气党思维比较多，都是这样空来空去的。
对，就我跟你说，就是
空来空去的
宏大叙事，
宏大叙事对吧？
一定宏大叙事。
但是具体到某一个很具体的政策问题的话，实际上面是
他不熟，
它背后其实是有一套很现实的一套实际的一些运作基础的。
对的，
你这个完全不了解，但是你只会讲一些空对空的一些东西，我觉得。
对的，就是如果正好还可以就回到这本书上面来，
是
很多一些情绪的一些东西，或者日本事情民意的一种细致。 末尾的那些变化，其实我们平时 get 不到的，
是
还是回到以前那种三十多年、四十多年以前那种思路里边去理解日本当今社会，其实是会失焦的，或者说完全看错，
是
吧？那王老师，你那个刚提到啊，一嘴啊，就是你翻这本书的契机，是因为你做研究的时候引用过这本书，
对
对的。
你当时在写什么文章或者做什么研究的时候，引用到吉见那个有些先生的这本书，因为吉见俊哉老师还有一本书，就是也是一个什么平成史啊，
对。因为他的话，
讲义
而且他是属于涉猎也非常广泛。我前面一开始
大文科
嘛，我们前面也提到嘛，他那个什么情报东大情报，
日本有一个叫日本东京大学有一个叫情报学环，
就无所不包。
情环
，哎，情报学环就是他有点理解，就是有点像以前复旦不是有文集班
啊，对
那种感觉，
什么都有，
对吧？大文科班，因为以前我就北大也有这种尝试嘛，
对，
就东大可能就用这种感觉，就是他会觉得说，用理解做文科研究的一个事情，不能太过于。就切得太细分，而是要有打开的很横向打开的那种逻辑。
甚至我印象中吉见也做过我们广泰老师最早关注的隔差问题，他也做过相关的，他也做过相关的研究。
是的，
做过。因为我之前我记得我去年还是什么，是应该是去年，给另一位那个就是说学者，做过，因为吉见俊哉有一本书叫《平成史讲义》，
是，
他也有中文版。然后当时我记得出版社有听我跟那位译者对谈过，然后我们在那个书店里面做过活动。所以说吉见俊哉的书应该在国内应该还
这两年已经
蛮多的了啊。OK， 那么回到王老师这边，你当时做什么研究或者写什么文章的时候，引用到吉见老师这本书里边的一些内容呢？
我是相对来说，就是我个人认为，在学术领域稍微有一点点的敏感性，或者说前瞻性，
是
因为中美关系不好嘛？
是。
对。
那世界上哪些国家不喜欢美国？哪些国家
喜欢
美
国？
我们是不是要去
盘一盘？
盘一盘？
盘一盘？对吧？这些不喜欢美国的这些国家，
为什
么怎
么
去应对？
对。
跟美国的关系的
是，
特别是咱们知道几年前这个我们叫贸易战也好，贸易摩擦也好，
2018年开始的，
对
不
对？啊，那么日本三十年前也经历过，
是，
对吧？那个时候日本是不是真的反美？
是，
我当时就比较感兴趣，
就是你的问题意识啊，
对，但是翻书的过程中啊，就翻到吉见俊哉的这个日文哈，当然叫亲美与反美，
对
啊，然后就读了一下，
是
因为毕竟是岩波新书，读起来也特别的
快，
对，快，对
啊。读完了之后呢，就正好这个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其实它是有这个课题发包，
对，
对吧？公开的哈。
是。
然后我就说，我要不就以日本的反美主义为课题申请了这么一个项目。然后呢，我就是以申请课题来带论文，或者说以论文来带课题。
是。
然后我就写了一篇，反美主义的谱系啊，类似的这种文章。后来就发到了这个美国问题研究，还不是日本的，美国问题研究这个刊物上，是我们复旦美研中心的这个刊物，然后在此过程中呢，就对这个吉见俊哉的亲美与反美，包括日本国内的这种作为一种思潮也好，作为一种现象也好，的一个梳理，那么在其实在20就是新冠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吧，
20年，
对对对，20年，做了一个比较好的梳理。其实那个谱系学，它其实就是综述嘛，
综述，
哎，然后归纳一下，以那个为契机，后来这个上海译文社的薛倩女士后来找到我之后，问我有没有这个意愿啊，当时。我也挺忐忑的，这么大的学者，我有意愿，人家也不一定要我，对吧？把简历提交过去之后，好像岩波书店好像对于译书还是译者，好像还是有一个
要求，
要求
标准，
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比较顺利的就，
那你也太过谦了，我觉得你这个履历肯定很硬了已经了，对对对。
所以就最后就着手去翻译这本书，这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就是从兴趣入手，然后最后归结点。可能是一种责任，因为我觉得日本国内也好，特别是咱们国内对日本怎么去认识美国啊，亲美也好，反美也好，包括我们知道这个副标题叫政治无意识，
对
吧？
战后日本的政治无意识，
对。其实我们国内可能也未必能够认识的非常深刻，
是
啊，所以呢，我就觉得也有必要把这本书翻译过来啊，介绍给国内的这些对日本感兴趣的这些读者。
对，
这个其实我就稍微把自己拔高一点，就是一种责任。
我觉得这本书不光是对日本有兴趣，对美国有兴趣的人也可以研究研究这本书。
对，所以我论文发在了
美国
研
究
嘛。
对，我说现在因为现在这本书等于是作为译著出来了嘛，
是，
就现在面向那个读者了嘛。就是乘着这个角度，我想问一个点啊，就是王老师，如果你作为译者啊，如果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一些，因为这本书刚刚上嘛，
是，
很多人可能还没看到这本书，或者还没购买这本书。如果大家今天听了我们节目，肯定会对有一些听众可能会对这本书感兴趣啊。
嗯，
你作为译者，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的来推荐一下？就是看这本书啊，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快餐文化嘛，
对，
就是你能不能用几句话来跟我们来描述一下这本书？如果大家作为普通读者来看的话，有哪些点会对于我们一般的中国读者来说会有一些一定的启发意义，或者说你自己在翻或者做引用过程中，你觉得哎，这些东西可能会很有意思，会对于我们中国人会有一种不同的视角的一种解读啊什么的。因为我相信这肯定是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点了，对吧？
对，这里可能有那么几点吧，
嗯，
特别不一定说是有启发，可能会颠覆我们对一些日本的或者说日美关系的一些固有的一些
印象，
一些印象啊，比如说像我们都知道，日本其实明治维新之后在学习法国，学习这个普鲁士，
对，
包括学习英国，其实他最开始是想学习美国的，
是
啊，包括佩里扣关也是
黑船，
美国人
黑船事件的
扣的关，
对，
对吧？所以他其实对美国的这种关切啊，其实特别的强，像这本书里面当然也是极简引用别的学者的，
是
说是日本最开始的这个所谓的欧化，它不是欧化，是美化。
美化，
美化啊！
这个呢，其实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其实跟我们
印象中的
这个对日本的这种认识可能不太一样。它不一定完全是西欧的那些东西，
嗯、
是
啊，包括这个条约，
嗯，
延长使节团最开始也是去的美国，
去美国，
对，
对吧？它其实还是有一种被希望被美国，因为美国毕竟也是后进生啊，
对，
它。日本的
他是用后进生这个角度去带入的，
相对于欧洲来说也是一个后进生，一个新生的国家。
对，
是。
那么后来经历过一些，像美国，比如说没有天皇，对吧？没有君主，可能学习起来有点操作起来有点复杂
的。
对。那么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已经，可能是第一章，大概是第一到第二章的时候，其实已经讲到了比较有意思的啊，就是那种关于佩里的版画，
对
吧？明治维新以前这种所谓的浮世绘已经有点西洋风格的那种浮世绘，那佩里那个
形象是什么样的？
已经相当于类似于咱们现在这种非常火的那些明星的那种海报的那种程度，在当时。那么这个呢，可能如果不读或者说对日美关系没有密切关注的话，就未必能够了解的。啊，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也这个呢片段呢也被我拿到了我的课上，讲给学生听。就是20年代的时候，我们知道大正时代啊，大正时代受美国的影响特别的，
是
特别的大。
就是那个大正 democracy 那个时候，
大正对所谓大正民主 democracy，
对，
哎，那个时候其实美国的因素不一定是意识形态的，
对，
而是生活
生
活方式
lifestyle 的那种东西，
吃穿用玩，
对，
咖啡店。
对，以前的时候所谓他们日本学习西欧国家，那是比较高大上的这个法餐，
对，
啊，要有红酒，
对，
要有很精致的东西，
对。
后来美国文化过来之后，你有一个汉堡，有一个咖啡，其实就已经代表上层社会了，那个影响包括一些戏剧啊、影视文学创作的
影响，电影这种东西，
对，
特别的大，
嗯。
那么这个呢，可能对于我们想要理解大正时代也好，就是理解这个昭和走向军国主义之前的那个时代，可能会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视角，就是比较软的这个视角啊。这个比较硬的视角呢，像这个政党政治，其实这本书里面没有谈，但其实大正时期的这种政党政治其实也有很多是从美国。
对，
那感觉上这本书就一开始几章都是从一个历史学的一个角度，历史就是怎么说，日美
历史社会学吧，
日美交往的一个历史社会学
对
的角度来去切入的，对吧？
对，
okay，
它是有一个互动，但是主要还是以日本方面为主体，
是
啊，做了一个互动。
嗯，
那么还有一点呢，其实就是我觉得对麦克阿瑟
对
战后美国对日占领的这个描写上，
对
啊，一般情况下我们，那么对于我们这种受过这个阶级教育也好，或者说类似的这个教育也好，然后佩里也好，麦克阿瑟也好，他是不是应该是入侵者，占领者，
仇人啊？应该
是。但
是
日本呢，
居然还激烈
礼赞的比较多，
是
啊，然后写信的比较多，
是，
然后再说麦克阿瑟是再生父亲啊，类似
再造之恩，
哎，特别的多。
是，
像吉见俊哉在这本书里面花了很大的篇幅去
对
去刻画这个麦克阿瑟的形象，他是怎么去塑造自己的？
对，
然后日本民众是怎么反馈的？然后又拿一个中间的中介天皇为中介，
对，
把麦克阿瑟天皇和日本民众衔接起来，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比较。
是，
那这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应该是最出彩的地方，
是
可能在这里。
关于麦克阿瑟的部分，
对对对，还有一点，当然有一些是习以为常的了，反击地啊，这个其实习以为常的了。
对，
就是日本高速增长的时候，六十年代的
六十七十
前后，
对，六七十年代。
那个时候日本那个所谓山寨文化呀，说这个文化的不自信，到走向文化自信的这个过程，这里边也写了，
对，
特别有意思。
OK，
就说一开始讲这个索尼，他按照原产地规则是不是要写日本制造啊？
对，
把日本制造写得很小，
是
把那个索尼那个英文
写得很
大，让人家以为是。西洋的这个东西，
对，因为当年他们就说日本很多品牌为什么要取那个
假名嘛，
假名或者说英文的名字，
他不用汉字嘛，
就是不用汉字，就是为了让、那个、
进一步的
对
对
要推广，就是我们叫要去除日本的痕迹，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给人的印象还是属于这个制造的小国，
是
但是不到十年之后就开始，这本书里面也说了，要推崇和风，
对
啊，这个法语我不知道叫什么了，就其实就是 Japanese style 什么玩意儿，那就是推崇一些带有日本元素的东西，就是他们的电器啊，一些设计啊，就会加入一些日本的元素。这其实反映的就是经济高速增长给日本的这个国内的，包括消费取向也好啊，还有一些这个民众的这种情怀啊，或者说以日本为荣的这种情怀的一种。
这有点像我们现在国潮起来一样的呀。
对啊，
其实这个东西也还可以对照我们自己的一些发展。
对
对
对
对
啊！
不过前面那个王老师讲那个麦克阿瑟，我觉得确实是的，就是他这个里面，就是说这本书里面他有很多的章节内容，就是讲这个他那个形象变化嘛。
嗯，
尤其在1945年之后，真的当了太上皇之后，他的一个形象怎么样，就是说是重新传播、重新塑造，然后通过麦克阿瑟这样一个很具体的人，然后映射到美国这样一个符号。怎么样发生这样一个具体的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展开啊。因为站在就跟前面那个王老师提到，站在中国角度来说，那你不是应该是帝国主义是吧，入侵者吧，怎么还纪念他的，但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能够奠定了一个战后就是日本社会主流吧对美国的一个认知，可能就是那个时候被确定下来的。
对，这个是多种因素，但是其实麦克阿瑟本人的因素特别的大，
是
虽然说我们说这个分析时候阶级史观啊类似的，我们还是以人民大众啊阶级为中心，但是实际上麦克阿瑟本人就是个体对日本的这个塑造这个影响真的特别大。
对
啊，然后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提到了他是切口比较小，比如说肖像画，
对，
比如说
照片，
照片切口比较小，但是其实回应的问题可能都是大家对日本感兴趣的会知道，这个约翰道尔写拥抱战败，其实回应都是拥抱战败里面回应那些大问题，其实都已经在这本书里面都已经涉及到了。
是
啊，
因为你往往这种宣传画啊，然后那种东西往往体现的是最接地气的那种民意民情的那种东西，就是反而是很多一些大学者可能会容易忽略啊，那些点啊。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提到这本书的一个 subtitle 叫战后日本的政治无意识嘛。然后我刚才也翻了一下，他中章里面就谈到很多一些，他用一个说法叫超越亲美，然后说到一些无意识，这个东西是怎么理解的？或者说在这本书里边，为什么中章要落在这个点上？
可能作者所期望的啊，或者说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是战后日本的这个社会啊，它无意识里面是一个亲美的社会，或者说已经形成了一种亲美的潜意识里面的亲美，就是说他的很多言行举止，我自己都不认为是
亲美
的，
其实
是，但实际上是亲美的，
是
就是他这个潜意识里面可能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意识在里面，但是我的一个不能说是批评吧，我觉得应该从这个战后日本社会里面，其实应该从这个所谓政治的无意识里面要挖掘更多的反美的一些东西，特别是现在，但我们今天看哪些东西是亲美的，哪些东西是反美的，它有时代性，可能会变化。
对，
比如说日本国宪法，那想要修宪的人，那从结果上来说，它就是反美的，因为宪法是美国给的，
对
对不对？你挣脱战后体制， 其实是
反美的体制，
反美的美国给的体制呀。日本国宪法是美国给的，
对的。
对，
日本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制度，包括很多一系列的贸易政策，被迫这个包括49年朝鲜战争前的那个到期计划，
到期计划，对，
这个财政啊，各方面其实都是美国
给到的，
给到的。
嗯，
完了之后，现在你要去
改变，
改变，
嗯，
那是不是反美？美国人也不承认你是反美了，
对。
但是实际上，它其实就是一种无意识的反美。
对，
那包括当然我书里面没有啊，论文里面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像靖国神社也好。这个，你以为美国人会欢迎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吗？那么肯定是不行啊！因为二战的时候，那么很多空打珍珠港的那些亡灵也祭，
祭祀在那个靖
国神社里面，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是不是反美的？
嗯，
很多人不一定有这个意识。
是。
但是实际上呢，它确确实实现在已经在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也是已经呈现出来了。
嗯
啊。类似的，就是我觉得他这本书可能有点这个没有把它表达完整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有一个鲜艳的认知，就是亲美特别的普遍，
是
甚至是一个前提，然后从里面挖掘了一点反美的元素，
对
啊，比如说反基地。
对，
可能我看到的只有反基地，没有太多其他反美的东
西，好像是没有，
是
啊，战前是有，战前有的那一部分呢，其实这本书的重点还是在战后，
战后，对，
所以它的副标题叫《战后日本的政治无意识》，
是，
所以整体上来说，就是感觉是剖析日本社会反美，亲美的一本这个著作，反美呢，其实在这里面的分量。不是很大，
点缀，
对，但是我就以他的这个逻辑，那么日本政治的无意识里面，亲美的有，反美的是不是也有？
嗯
嗯
啊，我其实我之前的论文就是做的主要是反美，
等于在这个延长线上，我们可以有一个对照组的一种看法。
对
对啊，
然后讲到这个对照组，我就想到，因为我会看一些日本的一些政客啊，就是一些政治家的一些回忆录啊，我就。发现也蛮有意思的，就是一个特点，就是说如果这些政治家是老一辈政治家，就是他出生在战前的，他有战前经历的，就是说是可能是经历过战争的，然后他们即便是到了70年代80年代，他们对美国的很多看法和观察和感想就跟完全是在战后成长起来的这批政治家就不太一样。
石原慎太郎吗？
就很不一样，就很不一样。当然无论左右啊，就无论左右，就是甚至有一些我们认为可能是一些比较主流派的一些日本的这些自民党内的政治家，但他可能有战前经历，但他可能回忆美国，他80年代90年代看待美国的时候，他就会流露出一种，我称之为这种骨子里面会有一种不信任的感觉，总觉得在一些很关键的地方上面，美国到底是不是靠得住，他会流露出这种味道出来。
嗯，
但是这种东西我感觉反而是在战后成长，战后成长这些时代，可能很。就跟前面王老师讲的，他反而成为了一种他的一种鲜艳的主题，就是觉得日美同盟或者是日美关系紧密，这个已经是个鲜艳的东西，
不用去强调了，
不用去强调了，就是而且他
是一个给定的，
是个给定的东西。这个对比，我当时就看一些不同时代的这种日本政治家的一些回忆录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明显这个样子。
嗯，
对，这个我其实这本书里面未必提的太多啊，
是
我自己的一些这个研究里面其实倒也提了，就是说这个无论。真正的左派还是或者说真正的
右派，
其实都不是很喜欢美国。
对，都应该是反美才对。
这是反美才对。
对
啊，包括我之前也阅读过一些关于日本右翼的一些著作，
是，
其实里面就说得很清楚。
是，
1960年的反日美安保运动。其实真正的右翼也是应该支持这些反日本运动的这些，
因为安保这个东西其实理论上也是美国强加的呀。
对
对、啊、
对，即使60年的这个新日本安保条约略微拔高了日本的
地位，
但是在右翼的反美主义者看来，日本的地位仍然是
二等
很低，
二等。
哎，所以呢，这也是他们反对的一个
理由。
嗯，
我之前也看到了一些类似的这个文献，包括当时日本右翼的。那个大佬名字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说当时反日本安保运动的时候，一个东大的女生
啊，对，
叫华
美智子，
美智子去世了啊，
对，
然后就这位右翼的大佬反倒是很痛心，
嗯、
说他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嗯、
等等等等。那么，在日本哈，那个真正的爱国者一般都是右翼喜欢用的这个概念，
是，
所以呢。 我觉得其实读这类文献的时候就有一种很深的共鸣，就是说反美的一些因素啊，不光是反基地，反日美安保条约、条约啊，包括一些类似的地方性的反美，
是
啊，比如说这个可能千叶县或者说这个
反正有美军基地的地方都反美，有点反美，
对对对对，有美军基地的跟没有美军基地的它这个地方性是不一样的，像冲绳，
冲绳就非常反美，
哎，
对，
广岛和长崎可能也是比较复杂的，
对，
所以类似这种东西呢，这本书里面当然也没有太多的去挖掘，
对，
我觉得这是可能，实事求是的讲是要补充的，
嗯，
啊，包括1980年代以后，其实日美之间经历太多的，无论是社会上也好，经济上也好，政治上也好，其实经历太多的这种变化，
是。
那么这本书可能也是没有，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因为到了80年代，差不多这本书的论述部分就已经啊截止了，
嗯
啊，可能也会有一些新鲜的东西。
感觉像这本书对于吉建老师来讲，他想通过这本书来点一个事儿，就是日本社会的那种对于美国情感、亲美的这种情感的鲜艳性，其实他想点出这个事情。
嗯，
就很多社会上的人，就他会因为他是那个岩波新书嘛，
对。
新书这种东西，尤其像岩波书店出的新书，
教养性
其实比较偏给一般读者看的，
普及性
没有那么强的学术性。我相信很多一些日本，但是日本就当年啊，就可能现在看书的人比例也没那么高。当年我2006年去日本的时候，去书店里面人真的还是很多的，
嗯，
而且新书生意会很好，
是
因为有一些当然年纪会偏大一点的一些人哦，就是所有那个出版社出的新书。他会有一个柜台嘛，就是本月的新书专柜，所有出版社出的新书教养类的东西他都买，我看到那些老太太啊什么的大叔啊什么都会买。然后我觉得他们如果看的话，就一个典型的一个点就是他会提到，哦，原来我们亲美这种东西是已经是像空气一样的，像水一样的无所不在的那种感觉。可能是这个是吉建老师他写这本书的一个初衷，或者是想点出这个东西。
而且那个插一句，就说是这本书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是他有一点非常有意思，他就会想一个美国的形象嘛。他说，尤其是麦克阿瑟日本社会改造之后，你就会发现美国在日本人中的形象，他从一个暴力的形象变成了一个非暴力的文化形象。
对，
这点就非常的厉害。就是这个，我就想到了我之前有一次去那个，去东京的一个爵士的一个 club 吧。
嗯。
然后他那天晚上正好，因为我随机进去的嘛，他那天晚上正好是怀旧之夜。就是怀旧老歌，
对，
然后全是
美国歌，
全是一帮五六十岁的这帮日本的这种
老爵士、
老爷叔、老阿姨的在里面。结果他放的歌都是那种50-60年代日本的美国的老歌，
对，
就是从那乡村民谣啊这种开始到60-70年代，哦，所有人都感觉就是非常陶醉在里面，甚至到后面一帮老头老太在那跳广场舞，然后在那蹦啊。这个时候我就看他的时候，看这篇的时候，我就想，他们就是在回忆他们自己的
年轻的
时代，
嗯，
就换句话说，他们是60-70年代的时候，他是跟美国文化是直接接触的，这个东西构成了他们的一个青春记忆或者是这种人会记忆。
对，
但是你要反过来，你要想，那也是对他们的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美国的一种文化的这种熏陶。
对，我突然想到一个硬核的就一个点，就你记得上次我们聊鸟山明的时候。
是。
他是1955年出生的嘛，对吧？55年出生的一个人，然后我们在聊鸟山明的画风的时候，就是他明显受到美国那种休闲
风，
就是
阿美卡基
那种
黑须贺夹克的，
对，这个其实跟美军基地的那种传出来的那种文化的那种元素还是有点关系的。你刚才说的音乐其实也
是
一样的，就是美军基地的这种存在，对。
这本书里面其实也讲
是
讲了这个
湘南
boys，
对，
这个石原慎太郎，包括他的哥哥，
对
啊，是他哥哥还是弟弟？
弟弟，
这个著名的这个
电影明星，
电影明星，对。
然后讲到这个太阳的季节啊，就非常热卖的一些电影，
是
文学作品，
对，
其实是深受这个美国的影响。
你想石原一个如此，他应该算反美吧，意识形态上。
对，他算是本原教旨主义右派吧。
对，原教旨右派
反美。但有时候又不得不向美国
低头
的一个
老愤青。
对，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比如说像以前的这个所谓构岛事件里面，
是
对对对，
石原慎太郎可是去了美国，在
美
国的传统基金会上做了一个演讲，我要筹款，怎么样？
是。
然后我正好说到石原慎太郎，我前两天在油管上看到，因为他不是几年前，哎， 一两年前去世了嘛。然后正好他那个大儿子那个石原伸晃在现在油管上有个自己的 channel 嘛，石原伸晃之前不是宣布不出嘛，
不出马，
就众议院不选了。
对，
然后但他那个 YouTube 还更新的还蛮勤快的。然后我前两天看到一个他们四兄弟给自己老头子办那个追思会，追思会，然后再给他办那个撒骨灰到海里边，他就要撒在湘南那个海嘛。然后我这就跟你刚才讲的，他们家那种 lifestyle 就完全那种美式的那种，比如说他跟他的弟弟，就石原慎太郎跟他弟弟是在日本最早的一波去购买那种帆船的，就是在湘南那种他们要玩那种
帆船
嘛，
赛艇
啊，我具体因为我不太熟这个东西，但是
你应该问关亚迪，
就是，然后他说他有那种当时的每艘艇上面都会有个编号，就按照你购买然后的顺序编的嘛，他们都能排上零几几号的那种，
是
就第一波享受的，因为他们家算蛮有钱的嘛，
是
很早享受的这种美式的那种风情
生活方式，
然后海边又有别墅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啊，然后看他整个那种气氛啊什么的，就觉得说，哎，这家人真的是挺特别的，就是跟石原慎太郎讲到那些事情。然后我想说回来啊，就是。因为这本书其实他自己原著写作的年代应该蛮早了吧，
应该是2000年初，
那等于差不多也二十年前
二
十年前本书，
2007年、
差不多快二十、快二十年了，对吧？
嗯、
但是这二十年的变化，其实是这本书比原著里面可能是没有
看
到的了、那我想说，我们是不是花点时间来跟大家来补充补充？就是我说王老师也可以补充点新的一些观念进去、
因为这本书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还会谈到比如说911之后的伊拉克战争，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回到那个时空环境的话，因为那个时候围绕伊拉克战争其实有很多争议的嘛，
对，
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其实也反对美国去出兵伊拉克，第二次出兵伊拉克，所以那个时候是有过一波针对美国的一些批评，
反美的
一些情绪各个地方都有。但是我觉得，
因为反战这个事情在日本社会是个神主牌，
对，
就是如果美国是一个特别喜欢打仗的美国呢，
对，
当时的日本人就会激起一波就是对美国的反感。
但是呢，我觉得时过境迁呢，就过了这个快二十年、十几年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气氛就不太对了。就是
现在年轻人连这个都不聊了，
这个气氛就已经不太对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肯真的是有点此一时彼一时的这种感觉了。
对，
我觉得那个时候在日本可能你还能讲反美，甚至你可能在一些主流的话语里面你还能讨论，但我觉得现在好像在日本主流话语里面已经没有所谓的反美
这
一说。
这也是我跟那个沙老师，我们2020年
是
东亚观察局开始上线，作为独立博客上线。其实我们有很多次聊到
说，很多次聊这话题。
现在在于，我觉得韩国都没日本那么明显，
是
对啊、就是日本现在给我感觉整个社会。亲美这个事情就是不用聊的，这个事情
就是不证自明的公理，
对吧？就像我觉得，就像深入骨髓的一种感觉，就是日本普通年轻人，尤其我跟年轻人聊，他甚至都没有亲美反美这种意识在里边，他都会觉得说，但你说你哎，你们是不是有点太过于亲美啊什么的？他嘴上又不承认，但是其实他的意识形态、他选择、他平时接触的一些东西，就跟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我都难以去界定这种东西，它会是融入自己的生活 lifestyle 里边的一环一样的那种东西，所以就这个现象，我是不知道王老师你们有没有持续的在观察，就是现在如果你怎么来看日本现在就过了，从零七年到现在也过了15、16年了啊，然后中间隔了非常多的总统了，对吧？这小布什、奥巴马、Trump， 然后拜登都要重新要再选了，就是然后日本的首相根本不用聊了，从零七年到现在不知道换了多少了，对吧？但中间经历了一个日本的安倍的超长期的一个政权，你现在怎么来看就日美的那种关系，然后日本的那种普通人对于就是说哎，就如果我们做个思想实验，你要续写这本书再给他补后面这几章讲这最近十几年的话，你觉得反美和亲美在日本社会的这种变化或者说它的形成的一种样态大概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第一点呢是这个亲美或反美也好，其实跟外部环境这个国际形势有密切的关系，
对，
所以九十年代为什么日本国内会有日美关系的这个所谓同盟漂流，是因为苏联的威胁没有了，
对，
然后觉得美国驻军的意义就不大了，
对，
所以那时候才有说从冲绳把莆田间基地给撤出来啊，美军，对吧？但是后来 啊，所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了、
嗯、
啊，俄罗斯没有向着美国发这个期望的方向
发
展，发
展
对吧？中国又崛起了，
是
等类似这些因素，这个呢，其实可能是对日本的一个我们说这个在外部因素塑造日本更加贴近美国的一个、
嗯、
一个原因啊、
嗯，
但外因是不是最主要的啊？
嗯、
那么内因其实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从1945年以后，美国为代表的这个 GHQ 占领军对日本的这种塑造，它很多是属于我们叫结构性的。
嗯，
结构性的东西其实很难打破。
是
啊，第一个是结构性的东西很难打破。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它一直其实都没有呈现出衰落的这个迹象，它没有呈现出衰落的迹象。然后这就导致日本民众他没有理由，我们没有理由脱离美国，或者说不依赖美国。
是，
就是说你只有说他们所信赖的啊，或者说这个你这个刺激国家对这个霸权
国
产生离心的倾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是你自己的。
对，
强大
就大哥不行了
就不行。但日本90年代以后泡沫经济，他第一他自身不行了。
对，
第二个呢，就是旁边还有一个足够能够跟美国对抗的这个霸权国。
嗯，
那么现在来看呢，就是如果说是其他国家可能还好，但是在日本看来呢，这个跟美国对抗的国家是中国，那日本其实心情又特别的复杂。
对
啊、目前来说还没有足够的
调整过来。
对对对，没有调整过来，没有这种调试期。
对，
那可能就会进一步的往美国的方向贴。
对，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内部的这个因素啊，刚才我们也说了，日本的经济不行啊、经济社会各方面其实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景气，我说日本也没有变化啊、
嗯、是。
那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你年轻人对政治的这种不关心，
冷感
啊、
嗯、
我们叫政治无关心、
嗯、是
啊，日语里面有一个叫 政治的
无关心，
对
啊，所以这个呢其实年轻人对这个美国也好啊，对其他国家他没有一个，他在一个整体亲美的环境下可能就不会有什么
别的想法，
我为什么要去反美，我连投票都不去，我反美干嘛呢？为什么自民党在安倍执政后期要把这个年轻人的投票年龄从20岁
降到
18岁，
到18岁，
就是想让年轻人去投票。
对
对，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年轻人对这种不关心的一个
兴趣
表现、嗯、
是
啊，这个不关心呢不仅仅体现在美国，它体现在好多国家。
是，
这日本的年轻人相比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年轻人，他对外国的好感度都差不多。
对，
同样的年龄段，就是说日本的20岁的年轻人、40岁的中年人、60岁的这个中老年人吧，啊，就是说这个在对中国有亲近感的这个比例，年轻人是最高的。我们是不是能看到希望了呢？
这个我们也聊到的，聊到过的。
其实也未必，日本年轻人对世界所有国家都很热爱。
对对
对，
就是日本人经常说，年轻人一代，尤其年长一代，对年轻人就黑娃波给嘛，
对，
就是和平傻子那种，就是因为从小从温室里长大的，
对，
对于外部世界的想象都是差不多的想象。
对，
其实如果有一个稍微有点外部压力，就是日本其实还是那么多年一直属于那种就是社会平和。外部的实质威胁没那么强烈，就顶多有的时候会有些导弹会从东北部有个地方会有个导弹会飞过来，对吧、
嗯？
其实除了这个之外，日本人会觉得说世界太平，对吧？然后
即使导弹飞过来，其实也是日本政府自己制造这个风险的可能性，
测试一下那个警报系统有没有出问题的，
经常出问题。
对，然后呢，就是好像比如说像俄乌啊、哈以那些问题，对他们来说是远在天边的一个事情。就这种情况下，就像刚才王老师讲，他对所有的国家的想象都差不多，
是
对他来说就是旅游目的地，
对，
就是哪里好玩，就是中国嘛，就最近比如说那个玩玩原神，
对，
看看 TikTok，
对，
对吧？然后喝喝珍珠奶茶，也就这点事情了，
是
就没有实质威胁。然后对这些事情有印象、有概念，或者对大叙事有印象的世代又在老去，
对
吧？又逐渐在消失。整个世代，你像现在日本年富力强那一代，你像我们就算50岁的人好了，50岁的人已经是70年代出生了，
是，
就是。他除了有时候冷战结束的那种短暂的那种记忆，其实就跟再年轻一代的人没有太大的那种区别，没经历过什么60年代那种什么、
嗯、
安保斗争、
安保斗争啊什么的，的确就是这个问题，
对
对吧？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要认知日本的一个点嘛。
我以前就说是听过一个转述啊，非常有意思。
啊、你说
一个就是一个学者跟我讲，他说他。就以前就接待过这种那个这种日本的高中生吧，就是这种就很年轻嘛，这种高中生、
嗯
对，他可能他就那我认识的那个学者，他自己当然他不在中国国内啊，他自己所在一个某个地方吧，他说就接待这些人，
嗯，
学生，结果那些学生就讲些我们当地的一些情况啊，什么情况，结果那学生就脱口而出，说哎呀，他说你们这里为什么没有美军？为什么没有美军基地？他说没有美军基地的话，那谁来保卫你们的？结果那个学生听到之后就一翻白眼，
惊呆了
，他就觉得对他们来说好像有美军基地或者有美军
啊，大力马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嗯、
啊，没有美军谁来保护你们的？
而且没有毫无抵抗感，
对，
就毫无违和感，他会觉得说那种感觉，
对，其实就像我们中国朋友去了日本，会发现日本很少看到警察一样。
是啊，没有警察怎么办？
对，我们会觉得，哎，没有警察，这交通不完蛋了吗？
对，
我们这上海哪个路口，这个下午对吧，早高峰、晚高峰，
辅警、巡警、交警一大堆的。
对，
哎，日本最主要有就是咱们看电视剧看多了，蹬着自行车那个
五八
瓦里桑，
对
对吧？
五八瓦里桑，
就是这个巡警。
对，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我觉得日本人他有一个给定的前提，就是日本人不得不跟美国
对
搞好关系，
对，
特别是。刚才我们说最新的情势，你看2009年民主党上台，
对，
那么，无论是官方还是
非
官方吧，就是民主党下台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没处理好
跟美
国
关系，
主要是那个莆田间机场那个事情。
哎，对，这个其实背后其实就是一个立场问题嘛，
对，
亲美还是
反
美？
对，
鸠山由纪夫肯定不说他是反美主义者，
是，
但是你只要是不亲美，那都约等于反美了，
是。
对，
就是在这个军事基地的问题
上，是，
所以类似的这种问题，其实后面其实也有很多。但是日本呢，它自民党政权好的一点啊，我们是从日本的角度说的好的一点啊，
打引号的好，
它的这个调试能力特别强，
是
自洽能力，自我自洽能力，
对对对，自我调试能力。他的老牌的一个执政党，他这个调试能力，特别是对美国
适应力非常强，
特别是这个当时他们一开始是预测。特朗普肯定不行啊，肯定是这个希拉里
对对对对，一般就特别明显。
他们的很多那个设计啊，都是、那个、
冲着希拉里去。但是
特朗普上来之后，安倍第二天就飞到了
飞纽约，
这个特朗普大厦，对吧？所以这个他的这个灵活性啊，调试能力，特别是在美国这一块特别的强。
是
这个呢是。我想
我们沙老师的话叫相忍为国，
忍辱负重，
忍
辱负重，
对
对对，
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变化，特别是经过了
2009年，
自民党是亲眼看到这个
民主
党
的下场
衰败的，
对，
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跟这个反美的就所谓政治亲美反美的政治无意识也有关系，
是，
就哪怕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啊，世界包括德国呀、法国的民调都是不支持美国，
对，
出兵伊拉克、阿富汗等等，但是日本呢，就这本书这个引子其实就是讲日本好像还挺
支持
美国的，特别是小泉纯一郎是无条件的
派自卫队去，
还修改了法律，
对，
但是其实它是一种这个我所谓的这个借美国的船，
对。
来出海，
啊，
为自己的一些这个军事啊、安全保障一些政策的大突破，是有一个借口或者一个由头的。
嗯，
另外一点呢，还有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日美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也有很多人比喻未必恰当，什么夫妻关系啊、兄弟关系啊等等等等关系。
嗯，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前提是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里面你有不好的地方。
对，
关起门来解决，
他可能会说我对你不满，
嗯，
但是我觉得你不对，但是呢他可能说我应该不会反对你，
是，
就是其实我们很难把国家拟人化，但是日美之间其实有这样的一个
好像有点这种感觉，
是，
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可以说你的一些东西，但是从原则上来说，从政策上来说，我又不会跟你划清界限，
是，
我不会想要怎么样去完全摆脱你的控制，
是，
我也不会考虑要把军事基地
彻底
怎么样怎么样，
对
不对？所以呢，这个可能是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心理文化学，或者说，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其实作为政治学者未必能 get 到的一些东西。
是
那个王老师，那个除了内容之外啊，因为今天我也翻过《平成史》，就保本正康那个，然后沙老师翻的书更多了。
嗯，
就是我们是不是最后聊一聊关于翻译这件事情？就是你刚才提到了说，在翻的过程中，其实也有一些，就是除了内容之外，肯定也有一些，比如说这句话怎么用中文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或者这种东西。就包括这些内容之外，你觉得对于翻译来说， 你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或者沙老师的话也可以说一说。
王老师 先来吧。
我是怎么说呢，就是纯学术的时候让我翻我应该还是比较游刃有余的，个人认为。
是
对。
这种类似介于学术与
通俗
畅销通俗。
而且你想象中的读者主要是大众读者的话，可能就要考虑到一些那种。
因为这本书《极见俊哉》的一个，先不能说它是问题啊，一个特征，就是他喜欢驾驭长句。
对，
但是我们呢，中文这个
日
文的长句和中文它是不一样
的，不一样的，对。
然后我们是很难把它
结构都不一样
断句的，
对
啊，就是所以我在翻译的时候，有时候其实是无形之中是进入了他那个圈套里面了，就是翻完之后没有主语，
是
特别的长
啊。
那么还好，我们这个薛编辑是日文科班出
身，
他其实能够提出很多好的那个修改的意见，
是，
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其实日文的很多概念，我个人呢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我是不太喜欢造概念的，就是我们翻译成中文怎么都无法找到一个非常合适
的
概念，我又不想完全去引用日本的概念，我又不想自己去造一个概念，
是，
就是没有到一定的咖位就不要去不要去制造一些概念，如果有固有的东西能够解释的，我们就不要去
生造了，
不要去造，
对
啊。现在大家都喜欢造一些理论啊，造一些什么说法，
是，
我觉得对于译者来说，可能这个是其实在不仅仅是这本书啊，在翻译各种书的过程中都会遇到的，就是有一些东西日文在我们看来非常，就是我们有皮肤感觉的哈，
对，
就是
能理解，
我很容易理解，但是我很难表达，
对，转述出来很麻烦，对。
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当然这个从出版，从翻译到出版也过去好多，不能说好多年了，好长时间了啊，就是具体的那些哪一个地方，当然是很难，其实是很难把它给拎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整体而言呢，就是他的这本书里面，其实有一些是在一些期刊杂志上发表过的
啊
文章，有一些是比较非常，我觉得是非常规范的一些学术类的东西，也有一些呢是这个我们叫
随笔
essay，
对，随笔，
随笔性的，就是说他自己的那个表述，其实也有一些差异，
就文章的风格其实比较多元一点，
对，
但是把这个作为亲美与反美这个标题盘起来，当然是有它的逻辑自洽性的，
是，
所以这个也是我翻译的过程中，有时候就是觉得比较轻松，有时候又觉得这个写它的叙述方式啊，比较沉重，啊，大概，总之所有的东西交织起来，然后我这本书让翻译完了之后，我让学生帮我叫，学生也帮我叫了。不好意思插播一下，我让我太太帮我叫，我太太也是做也是翻译好几本书的，这个让我太太也帮我叫，还提了很多问题，然后这个薛编辑，当然最后是出版责任人是他呀，他也给我提了很多问题啊，所以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人给我提出来这么多的问题，所以才有今天的这本书，当然结果怎么样，好像豆瓣也没有上新，我也不知道。
跟大家是就是全面介绍一下，这本是《亲美与反美》，然后战后日本的政治无意识，是日本的东京大学的教授极见俊哉老师写的，然后是我们王广涛老师翻的。
对，
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的啊，现在刚刚上架。刚刚上架没多久啊，然后那个如果大家今天我们这期听到现在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去搜一下，然后应该我们会问出版社要几本书，在评论区里面送那个听众啊，就是说
我跟他那个薛编辑已经说好了，反正他会提供两个名额吧，到时候在评论区里面大家
热评一二名送一下，对吧？
对对，
有签名吗？
那肯定有啊。
那邵老师呢，你自己也翻了很多了。就刚才王老师说的那些点，你是应该心有戚戚。
但我还好，就是因为我之前，我至少我翻日文的话，它不是那种特别学术的书
啊，
就包括之前
回忆录啊那种，
包括之前翻那个也是跟日美关系有关的嘛，就是讲其实那个书更多就是一个
史部，
对史部，他那个书就基本上就是一个通俗读物嘛，而且他那个 风格上面来说，它就
有图，挺好，
对，有图文相接，而且呢，史波那本书的话，它更多就是一个非常通俗的写法，而且他自己本人也是个记者嘛，他也不是一个学术的写法去帮你写，所以说这个烦恼跟那个广涛老师还不太一样。但是我最近跟日本相关的翻译，其实很痛苦的是，正好是翻过两本，但这两本书呢比较特殊，它虽然是日本主题，但它是用英文写的。
哦。
十日十年啊？
不是不是十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十日十年，就是有一本书是日本的，就是应该是一个美籍日裔的非常著名的一个日本文化学者，叫唐纳德基恩。
OK，
我们中文好像也有
酒鬼
金东韩
啊，对对对，然后
Donald King，
Donald King， 他有他说他鬼他那个他有个日文名字嘛，叫鬼怒名门。
对，他2011年东日本
大地震
之后
搬到日本去了，
他同情
日
本人的
遭遇，对，
然后在他的暮年时代
加入了日本
国籍，哎。
他还活着吗？
他是去世了，
现在也刚刚去世，
刚去世。然后是他的一本书，他生前的最后一本书。
OK，
是那个日本的一个近代非常有名的一个诗人石川竹木的传记。
哦，知道。
石川竹木传记，然后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
嗯，
然后他翻了翻，但我不知道今年能不能出来。反正我已经一稿已经交掉了。
嗯，
翻得非常痛苦。
嗯，
极为痛苦。
因为这个很难翻了，就
为什么呢？就说它里面的很多表达。我要去核对日文的
原文，对，
特别是一些
名字，哇，这个太痛苦了，就是
名字这方面，我觉得最难的，因为你翻是一个诗人的传记，
他有些
他很多很跟他诗文还有点关系的，对吧？
对，他一个是他一些人名啊，非常痛苦，这个就是有名的还好，没有名的这个就
很难查了。
我这个我怎么帮你翻的吧？怎么尤其是我怎么帮你去核对他的日文的原文？
他这本书有没有先翻译成日文呢？
有，
你可以对照日文的。
对，然后后来，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后来后，当时为了翻这本书，我是一边翻一边把那个石川竹木的日记给读了一遍。
我天哪！
那是相当不容易。
因为不然的话，他有些讲的那些描述，我根本没法对起来，就是说
这个。
然后这是一本书，很痛苦。然后当然好歹还是翻完了。还有一本书是一个美国的一个作者写的，他写的是。一个新书了，是去年前年的，应该是2022年的新书。他那个书的主题非常有意思，他是讲二战期间的，美籍日裔的士兵，就是美军，他战胜是日裔嘛，就是这种二
代表美军进入战场的。
对的，然后是因为当时在加州有很多这种日裔的这种美国人嘛，
对，
然后他们就是，而且这部分大部分都是二世。第三就是属于这种，然后他的父母可能是第一代的移民，但他们第二代人都是生在美国的，
对，
然后
他的 identity 是美国，对，
对，然后他里面就是这本书的主角就那个主角就是这么一批人，而且这批人当时美国人也是对他们来说呢，就是又要用他们又要防他们。大部分人是把他送到欧洲去的，在欧洲打仗。
对，
不跟日本正面交锋，
不跟日本正面交锋，他觉得很麻烦嘛。万一就说这个很干，但是有一小部分人还是被投放到了亚太战场。
OK，
理由是什么呢？因为需要他们做那个
翻译，
对，
和做情报工作，就是要听东西啊什么，做翻译什么的。然后当初这本书就是讲了这么一小部分在亚太战场作战的
哦，
日裔美籍的这种美军。
这个的难点在，
这个难点是第一个问题也是人民和一些。事物的一些确认，人民太太特别难确认，因为这批人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名气，我没法确认他的就是说是那个日文名字到底是什么，
就是看在史料上很难找到这批人。
而且我问过，让托出版社去问过原作者，他是一个美国的一个作者，他是不通日语的，他看的资料全是英文的资料。
OK，
那我就更没办法去那个去确认，
因为中文翻日文，就是说日本人的名字。在我们中文书写里面，我们还是习惯用汉字的
来表达，
是
对吧？你像我从小，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看那种中国跟日本踢比赛，踢比赛，就是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国际比赛写的都是那种日文的卡塔卡纳的英文嘛，
是，
对，
就罗马字的拼音嘛。然后你知道我们的解说员最难的就是先要上日本的网站，把这些人的汉字都了解到了之后，因为我们在中国，你说来一个啊，日本的七号
哪个他
什么 Hidetoshi。观众疯了，这是谁？这是个谁？我们一定要中田英寿，要四个字这样。
所以当时的话，就花了很长时间去确认这些人，他的日文的汉字到底应该是什么？
对。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是因为它里面涉及到了一些很细节的东西，就比如说讲他，就是这批他们的祖上在日本的什么地方，这些地名啊，这种
啊
全要去查，都而且都是都。 而且当时从日本移民到夏威夷，移民到美洲的这批人，基本上都来自于日本那些
偏僻
的地方，很偏僻的地方，都是这种，其实就
是
讨生活嘛。
是以西部啊，
对对对，
山口啊，
对对对对，
岛屿的
岛屿为
多，
所以说当时就你花了很长的精力去确认这些东西。
嗯哼，
哎，您这么一说，我是深有感触。
啊、对，
我此前
啊，
我
也经历过
他。我翻译《故乡七十年》
啊，
柳田国男
的柳田国男
的自传，
自传的。
他是一个民俗学家，
是
他的。很痛苦。当然，柳田国男大家未必知道，像但是像河童
啊，对对对对对，
像类似的一些日本的民俗的一些传说呀、啊，他是研究这个，比如说蜗牛考，那蜗牛是这个，他通过这个考察人名地名。那么我其实翻译那本书，那肯定比翻译《清美与反美》
痛苦多了，
痛苦多了，
痛苦多
了。我没想着往这本书做广告，
是、
所以就没提那、这个《故乡七十年》。
对，
嗯，它里面有很多的。柳田国男也是和歌啊，
和歌
他有一些旧的一些这个传统的东西在里面，我也是花了好多功夫，还有我们复旦日文系的这个日籍教授啊，帮忙
是
配合一下。
翻书这个东西真的也是非常耗时耗力
的，有
的
时候你会在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卡住了，
卡住了，耗费你大量的时间。
嗯，
包括前面讲那个广涛老师讲那个翻译和歌啊这种东西，当时我翻那个山竹木的时候。后来我跟编剧说，我就商量，我说虽然就是说是如果我翻到他引用他的一些短歌的一些原文那种东西，我说就翻译的话，我说如果之前有周作人的一本，那我就
用他的，
我就用他的一本，实在没有我再翻。
哦，他要求你把他的那个石川啄木的那个作品，
因为他会引用一些，他会引用到作品那些原文嘛，他要做一些文本分析的时候，那我怎么办
？OK，
他翻的时候，因为他是给你还有一个好玩，就是他会给你一个，因为他是英文写的嘛，他是翻译成英文了。但是我还确认他到底是哪首日文的，
要对照嘛，
就对照起来。
对对对，嗯，
就像我
英文，如果英文里面原文里面有一个标题
是
用日
文
写的，
还
好
一
点。
对
对
对对
对，行，这等于是这个东西还考验你的文学功底，
很麻烦。
因为你说从那个诗歌翻成中文，你如果真的太直白，又显得好像很奇怪，对吧？
是是，
人家会对于石川的一个东西认知有偏差，
是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还是强调一下，就写书不容易，
嗯，
这年代写书和翻书都不容易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支持我们那个广涛老师这本新书啊。就是首先作为内容上来说是很值得一看的啊。如果尤其听我们东亚观察局的听众来说，对这种书的内容肯定是值得一看的、啊。然后那个今年那个邵老师，你出书的节奏有确定有？确认了吗？
反正这两本
你每年都有。
反正这两本我已经交掉了嘛，我看他们能不能出来。
那就是后面就跟你没关系，
后面就跟我没关系，出来那是出版社的问题了。
行，那我们今天那个关于这本书啊，就是也是广涛老师第一次来，然后跟我们简单的聊了聊自己的一些事儿、
嗯，
然后希望以后有合适的话题啊，经常到我们节目来做客啊，因为广涛老师研究的那个领域啊，跟我们东关
高度相关，
尤其跟日本相关的话题是高度相关的，以后可以多借我们，因为我别的不敢说啊。年轻人现在不看传统媒体的、
嗯、所以我说我来这里比做电视节目
有效多了、
嗯、对，至少听众观众数可能要
多
一点，
说不定更 多, 定更
多，不是多一点哦，开玩笑了啊，
开玩笑。
行，那我们感谢广涛老师啊，我们今天这一期的那个东亚观察局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
谢谢。